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8号，公元2016年11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今天启程赴日本展开参访及弘法行程；西藏司政洛桑森格出席第三届印度理念峰会；中共举办活佛培训班；藏人官员受访时指为殖民手段；数千港人抗议中共借释法干预香港自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日本展开为期约3周的参访与弘法行程。今天11月7号清晨，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日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隆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大概介绍了尊者的此次访日行程安排。隆多代表指出，尊者此次的日本行程为期3周，邀请方主要为日本的宗教团体，当地的佛教上师希望尊者能够传授密集金刚灌顶。据介绍，尊者抵达当地后，首先将参访京都市一所古寺，9号至13号在大阪市向信众弘法，本月14号当天将在高野山寺院弘法传授灌顶，之后将向僧众发表演说。本月16号，尊者将前往东京，同当地的学生与各领域人士会面。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横滨市国际平和会议场向民众发表公共演说，主题为慈悲通往幸福的钥匙。之后的行程安排还包括面向日本医护工作者的一场演说。今年5月，达赖喇嘛尊者就曾对日本进行过访问。此次为期3周的弘法及参访行程将是尊者对该国的第23次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了第三届印度理念峰会，发言介绍了民主理念在流亡藏人社区的实践与发展过程。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三届印度理念峰会近日于国阿邦召开，活动由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印度基金会举办。达赖喇嘛尊者原受到邀请，但因行政繁忙而未能前往，特录制影片表达了祝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亦受邀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且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制度的实践与发展过程、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方式以及藏人社区的教育情况等等，同时感谢了印度政府与民众对流亡藏人提供的帮助。司政洛桑森格还提出，西藏议题应该成为世界环保战略的重要部分，为保护印度的民主原则和非暴力主义，保护西藏独特的文明，印度作为正义与非暴力的典范，应该帮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证明印度价值的宝贵性。洛桑森格表示，被誉为亚洲水塔的西藏高原水源对中国与印度、孟加拉国乃至下游国家非常重要。因中共在西藏的疯狂建坝工程导致雅鲁藏布江为首的西藏各大河流遭到严重污染，而这将危及到依赖西藏水源生活的亚洲10多个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也必将引发水源战争。在讲话中，洛桑森格也提出藏传佛教完好续承了印度那兰陀精髓，虽然藏人沦为难民，但依然是那兰陀传承的推动者， 因此，在保护西藏文化对印度保存自己文明方面同样重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日前举办了所谓的西藏新转世活佛培训班，带着活佛们向毛泽东塑像献哈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受访时对此评论说，中共是在透过控制佛教来控制西藏民族，这也是殖民统治的一部分。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近日联合举办了所谓的西藏新转世活佛培训班，接受培训的活佛学员们还被带往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居参观，以感受无数革命英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伟大历史。在中共官媒报道刊登的照片中，有一名小活佛在向毛泽东铜像献哈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此举意图明显，就是在透过控制藏传佛教来控制藏人。
其实中国政府对那个不管是在北京办理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也好，或者其他的任何的类似这些培训班，它都是为了控制这些藏传佛教的领袖，当然是试图通过控制藏传佛教的领袖来控制西藏民族。
中共此举的另外一个目的，达瓦才仁认为是要降低佛教领袖的神圣性。
他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去矮化或者说把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或藏传佛教的这些僧侣的领袖把他更加的怎么说呢，就世俗化，让他好像就去除掉他在西藏民族或西藏人民或西藏文化所具有的神圣性。因为当西藏人看到他们所视为非常崇敬的信仰对象的视为一种保佑者的这样一些高僧大德，竟然被中国政府的一些非常世俗的，而且在西藏人民的眼中真的是谈不上任何的一种形象上的美好的这样一些人，由他们去进行一些所谓的培训，这些的时候当然就是顺便的也就拉低了西藏民族僧侣的他的一个神圣性和西藏民族对他的忠诚的这样一个程度。
达瓦才仁继续指出，中共政府的如意算盘还包括用中国的省来代替西藏的省，用中共的官员来取代西藏人民所敬仰的宗教领袖。他指出，中共是在推行对西藏民族的殖民统治，所以此类的分化、威胁、利诱政策还会继续。而且，藏传佛教是西藏民族精神的来源，中共在利用藏人的信仰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以班禅喇嘛为例，达瓦才仁指出，中共欲以其很高的地位，但并无任何实质权力，有名无实，使得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这样职位为西藏做任何的事情。
他的根本的性质就是我控制你，然后我给你好处，但是你要为我做事，然后用你在西藏人民中的威信来为中国政府做事。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多高僧大德所不屑的，所以因为不屑，所以他才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学习办什么学校等等的方式，想要用洗脑啊，或者用威胁啊，或者是用控制的方式，所以这些方式都是中国殖民统治的一部分。也是
2007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所颁发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引起各界抨击，北京当局被指根据政治需要强行干预和控制中国境内所有宗教的宗教活动。藏传佛教各大传承领袖及行政中央宗教文化部更针对此办法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法令，指其违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联合声明并表示，这种办法毫无疑问是损害藏传佛教 蔑视和压迫西藏民族的新工具。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千港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共人大借释法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香港立法会新一届议员当选人10月12号宣誓就任，青年新政议员当选人梁恒颂与游慧珍在宣誓时将印有“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披在肩上，并在誓词中加入“香港民族”等字词，在宣读英文誓词时还疑似使用了支那称号。两人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然而之后却又在建制派政治压力下取消了两人的宣誓资格。香港高等法院11月3号开始对是否应取消两名候选议员的资格进行司法审理。当晚香港政府称已经获得北京通知，已经将释法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昨天6号，数千港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以释法来干涉香港司法独立。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示威者们举出写有“捍卫法治，梁振英下台”等字样的标语牌，并在中联办前一度与警方发生推搡拉扯，警方则使用了辣椒水与警棍，并拘捕了两人。今天11月7号，大陆媒体报道了中共人大常委会释法的相关新闻。释法内容包括，宣扬港独的人不仅没有参选及担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而且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人大在释法本文中还指出，鼓吹香港独立就是在分裂国家，同时破坏国家团结与领土完整。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北京当局是惧怕港独理念的延伸扩散，会影响到一直反抗中共统治的西藏与新疆。但他强调，就算阻止这两名当选立法委员宣誓就职，也无法消灭香港独立的观点，因为有许多年轻学生都支持这一理念。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但是一群公民的最大需求是国家应该给予的满足的，并且国家直接性的给予他们满足感的话，将会递减公民的需求，增加国家的支持力度。再次，其国家让公民所承担的义务，至少是其国家意志的强有力行为，其公民逃避义务，就是其国家意志的破坏。或者说，公民一旦逃避义务的话，那则无非是说，我要与国家断绝关系。请记着，在本国国土的所有公民，没有任何权利来逃避义务，因为所有的义务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所有的义务之中，最让人感动的也是为国家和民族所履行的义务。尽管某些义务不是一条真理，但它比真理还重要。要因为没有义务的话，国家就无法生存。义务是国家理性的最终决定，它是符合现实的。正如黄金和水一样，没有黄金，人可以生存，则相反，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这不在于价值的区别，而是在于现实性实用的区别。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